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上一回我们讲到，郭威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攻破了河中城，打败了李从珂，幸福欢乐传遍了整个开封城，也传到了开封城里最大最幽深的建筑皇宫里，这让早就回到寝宫独自安息的刘承佑更加难以入睡了。一个善于让自己习惯痛苦的人，总能找到让自己痛苦的理由。刘承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：为什么有了反叛让他不安，可平定了反叛更让他难受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欢呼，而他却加倍的痛苦呢？这些胜利难道不都是以他的名义去获得的吗？这些成功难道不是都记在他的名下吗？那么刘承佑在痛苦什么呢？黑暗中的刘承佑瞪大了双眼，他忘不了在白天皇宫里发生的一幕一幕。郭威被群臣簇拥着，所有的人都围着郭威转，郭威才像是皇帝，才像是这座皇宫、这个天下的真正的主人。而他刘承佑自己呢，本应该享受这些赞誉和恭维的皇帝，却被冷落在了一边。他现在比刚刚继位的时候更加的痛苦了，那些困扰着他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他必须做出反应，否则他真的再也无法安眠，直至痛不欲生了。历史的车轮呢，就这样被一个人的痛苦启动了。这个敏感的年轻人一旦找到了他的痛苦，就天才性的把这些痛苦无限的放大，在不久的将来啊，无数人将因此而受益，同样有无数的人将因此而遭殃。比如就在此时，皇宫外面欢庆太平的开封市民们，你们就将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等待你们的只有冰冷的刀枪和冲天的火焰，只有死亡。变化里有着无数的机遇和凶险，所有人都只能在随波逐流，尽力而为中得过且过，听天由命。郭威、柴荣、赵匡胤乃至于当时的皇帝刘承佑莫不如此，只不过呀，刘承佑在这期间掌握了绝对的主动，以他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骚动。刘承佑，原来啊，你是个古惑仔。时间过去了四个月以后，后汉皇帝刘承佑把郭威又派上了战场，理由很简单，常规任务，抵挡契丹。这时候呢，契丹的新皇帝也终于被选出来了，皇帝开工了，总得找点事儿干吧。很不巧，后汉的边境与契丹直接接壤，契丹人不用站在高坡上都能看见后汉的繁华城市和美丽的姑娘。后汉呢，我不找你又去找谁呀？更何况我们还这么熟。于是郭威出征了，但是等他到了报警地点，却连一根契丹人的汗毛都没看见。不仅如此，连抢劫现场都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契丹人的行动太快已经溜了，还是消息不准，契丹人根本没来，有人把皇帝连带郭威一起都给涮了呀？但是郭威并没有迷惑太久，没等他报告平安无事，请求撤军，皇帝的新命令就到了。令 就地住房，以防契丹。好了，郭威啊，就这样被调出京城，到边疆站岗去了。大家肯定知道，被骗出来的人呢，都愤愤不平，但是老于世故的郭威呢，却微微一笑，他心里头明白，千万可别再说话，再一次钓鱼的时间到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心想这个年轻的小娃娃呀，还真不是一般的难伺候。但是郭威呢，也并没有太吃惊，对现在的情况，他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。还记得当初刘承佑请他出马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回答的吗？臣不敢请，亦不敢辞，为陛下命。表面上看呢，这句话说的既有身份，又极为克制，政治语言和个人修养都非常到位。但是领略到里面的无奈和隐患了吗？臣不敢请，因为我不想您误会，我要借出兵的机会总揽军权。亦不敢辞呢，我更不愿让陛下您误会我，借机会要挟您，为陛下命。您怎么说就怎么算，一切呀，都随着您的心情来。这已经是非常到位的全面妥协式的服务了吧？但是啊，还是个不行，还是不能消除刘承佑心底的那点不安，居然呢，还是使出了这样不入流的小把戏。郭威表面上维持着平静，但是这时候真实的心情却是非常沉痛，而且沮丧，甚至是非常自卑的。您想想啊，一个臣子需要向自己的皇帝如此的表白，而且事后还尽心尽力的工作了，到后来呢，却还是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信任，这个是真让郭威觉得自己很无能，自己的工作做得极为失败。但是郭威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警觉起来，好像还没有必要。被怀疑或者被虐待，本来就是历朝历代为人臣子的责任内业务，谁都毫无例外，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更何况郭威饱经风霜，人生经历是典型的从底到高打通关系的过程，连做俘虏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这点委屈算什么呀？于是啊，郭威在边关站岗的这些日子里，他的心里经常念叨的只是下一步要怎样和他的陛下进行沟通。陛下呀，我还能怎么样来消除您的疑云呢？这是郭威百思都不能解决的问题。但是事实上这并不需要他来解决，刘承佑自己已经办了。在公元的950年11月14日的清晨，皇帝杀人了，一共死了三个，只有三个，他们是杨斌、史弘肇、王章。他们按照每天的正常工时去上朝，可是刚走到广政殿，数十名武士突然冲了出来，没有宣判，迎面一片刀光剑影，立即处决。就是这么粗暴简单，三个老谋深算、终生在阴谋诡计里打滚的人，说死就死了。这是不是很搞笑啊？办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用了这种无大脑式的纯暴力行动，这简直是太小儿科了，太出奇哥了。
声音网，解放你的眼睛，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，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。
但是最高明的计划呀，就是一点都不计划，想干你就去干，想砍你就去砍，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最突然也最彻底的效果，才能让三位大师死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然后呢，皇帝给这三个死人定了罪，罪名一点都不新鲜，谋反。就这样，军权财权一举就收回来了。五位顾命大臣除了郭威在外，只有宰相苏逢吉还活着。至于原因嘛，他呀是一个百无一用的文人。一切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刘承佑生平第一次杀人，杀得干脆利落，但是却留下了绝大的隐患。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，他选择动手的时候偏偏把郭威事先调了出去。千年之后，他的这个举动仍然让人费解。为什么呢？您想想，有郭威在，他动手没有把握，还是他竟然如此的记恨郭威，一定要留下他来进行一次单挑呢？又或者他是有什么不得已之处，只能这么做呢？一切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，他简单粗暴的杀人方式并没有错，也不业余。就在他之前近300年，大唐的天可汗李世民就曾经做过同样的事儿。那也是在一个清晨，在上早朝的路上，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和弟弟，同样的突然，同样的干脆，只是李世民做的彻底，主犯从犯，一次性完全了结了。而刘承佑呢，却偏偏漏掉了手握重兵的郭威。那么一切都变味儿喽，荒谬和真理只有一步之遥，成功与失败也相距不远。从这一刻起，刘承佑的命运就基本被判定了，而他之后表现得堪称绝妙。他用事实告诉了所有人，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机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其原因就是他想这么做。深思熟虑真的并不是一个年轻人普遍都有的素质，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皇帝。接到三位顾命大臣被杀的消息的时候，郭威正和自己的亲信死党宣威使王俊在办公室里头讨论契丹，这是他们每天都要关心的话题，就像英国人每天谈天气一样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啊，郭威呢正指着契丹过日子呢，没有契丹了，敌人也就不存在了，朝廷呢也就不再需要有他郭威什么事儿了。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郭威和王俊马上都沉默了，不是吃惊，更不是害怕，这个本来就是平常的小事儿，几十年的血腥生涯让他们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。现在真正重要的是得马上分析出来时局的下一步走向会不会扩大，波及到郭威的时候还会有多大的余震。好一会儿以后，两个人都觉得只有再等等看，目前呢只能保持沉默，连马上给皇帝写信说陛下杀得好，杀得精彩绝伦，大快人心，都是愚蠢的，必须保持安静， 让刚杀过人的陛下也静一静，或许就能让他想起来平日里郭威的表现良好。更何况皇帝已经杀了杨斌和史弘肇，收回了内部的军权，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需要一个在外领兵打仗的人吧，会不会因此就饶过郭威呢？郭威叹了口气，这一点呢就没把握了。接着郭威就开始心烦意乱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。刘承佑这个刚刚杀了人的毛头小子，初次尝到了踩着别人的尸体抢到权力的快感，会马上就此收手吗？郭威没有找到让自己放心的理由，事情的发展也没有让他等太久，很快就又有消息来了。这一次啊，是一封密信，从澶州快马加鞭抢在皇帝的诏书之前交到了郭威的手上。拿到了这封信，郭威的心一下就凉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。这封信是以多人的名义寄给他的，这些人是赵镇宁军节度使李弘毅、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、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。而这些人之所以串联在了一起，则完全是因为皇帝刘承佑。具体的经过呀是这样的，刘承佑密召李弘毅去澶州杀王殷，密召郭崇去郭威的驻地魏州杀死郭威和王俊。李弘毅最早接到命令，他证实了这的确是皇帝的密诏以后，第一时间来到了王殷的面前，从怀里边往外掏东西。激动人心的场面没出现，他拿出来的不是刀子，而是皇帝的诏书。就这样啊，年轻的小孩子刘承佑被出卖了。他把需要以改朝换代为风险代价才敢进行的消灭节度使的行动，寄希望于用一道密诏来完成的企图，被现实很搞笑的就粉碎了。密诏就像一封倡导书，告诉所有想参与的人都可以开始动一动了，如果你们还不想等死的话。李弘毅、王殷这两个人一刻都没耽搁，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抢到了郭崇的面前，先期警告了郭威，之后就像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一样，郭崇紧跟着就到了。等待他的是郭威已经恢复了平静的脸，他已经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。郭威向郭崇伸出了手，拿来，不是你的命，而是你带来的诏书，我要亲眼看一看。什么？没有？我误会了。哼，别再装了，那会让我看不起你，你必须随身带着，才能在干掉我以后安抚接管我的军队。就这样啊，郭威亲眼看到了后汉皇帝刘承佑签署颁布的诏书，黄纸黑字，证据确凿。好了，他能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也能给他的老上司后汉第一任皇帝刘知远一个交代了。刘知远呢，你可都看见了，不是我负你，而是你的儿子太不懂事儿了。幼稚的刘承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诏书还有别的功能。诏书啊，被郭威稍微改动了一下，还是杀人的命令，只是需要去死的人变成了郭威的各位重要下属。然后郭威非常难过的把诏书 拿给他的下属们看。这下可好喽，这比什么都能鼓舞士气。军队立即集结，当天就向首都开封进发了。接下来的事又如何发展呢？下回接着给您讲。